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, VFS, New Testament Service, Number 2.
良友圣经学院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，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。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来到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堂课所讲的马太福音，继续来讨论。首先让我们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大纲。马太福音是介绍弥赛亚王他的降临和他所做的，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是讲到王的背景，第三章到第四章是讲预备时期，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王的宣言，就是登山宝训，第八章到十章是王的工作，第十一章到十六章是讲王被拒绝，十七章到二十章王训练门徒，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是王的受苦，就是受难周，最后二十八章是他的复活与升天。在第一章里面记载王的家谱，证明他是王的身份，也记载了童贞女生子，这记载他的无罪性。第二章里面记载博士来寻新生王，来证明他就是人所寻找的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。博士从老远的东方不辞劳苦的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这位新生王，他们是跟着他的心，这个心从东方普照一路的引导，让博士们不至于会错过。这个心不是普通的心，而是神的荣光做心状似的向博士们显现，指引他们前来敬拜那个将来的全地之王。当博士见到耶稣以后，他们跟耶稣献心，他们服服的敬拜，他们也向耶稣献上礼物，献上黄金，黄金是皇宫的礼物，乳香是圣殿之品，末药是殡葬之需，他们的礼物也分别指向了弥赛亚的身份和工作，因为耶稣的一生正是应验了这三重身份，他是君王，是祭司，也是受苦的仆人。而且神也奇妙的让这些礼物预先给了约瑟，让他在埃及以及其他生活方面的生活津贴。第三到第四章就是讲到王的预备，最先是记载他有一位先锋，约翰就是王的先锋，耶稣有先锋为他开路，也指出他的王性，因为古时候君王出巡以前一定要有先锋。施洗约翰他的身份是开路的先锋，他的衣着是用骆驼毛线所编织的宽大的外衣，这也是旧约先知的模样，在列王记下一章八节。他的食物非常的简单，也跟旧约的先知一样，光是从他的外表和他的食物就已经看出他是一篇无言的信息。这位先锋他的信息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天国近了，这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，第二个是你们应当悔改，也指出要进入天国，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需要认罪和归向神。接着有王的受洗，耶稣来到约翰的面前请他为他受洗，耶稣的受洗也刻画了他正式传道的开始。他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，但是施洗约翰坚持不肯为耶稣来施洗，因为约翰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而他只是弥赛亚的先锋，在地位上面他是远远不及弥赛亚的，而且主耶稣又是无罪的，是救人脱离罪的，所以不肯为他施洗。但是耶稣告诉他施洗的两个原因， 第一个就是暂且许我，意思就是说现在许之。耶稣认为他的洗礼是为了一个暂时的需要而做的，因为他的洗礼乃是认同罪人的需要，他正准备要成为代罪受苦的仆人。第二，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。当时犹太人认为要做一个义人，一生里面要行律法的三个要求，第一就是割礼，然后献祭，并且洁净礼，才能进到神的恩约里面。所以耶稣说要尽诸般的义，就是认同当时称为义人的风俗习惯。主耶稣已经行了割礼和献祭，所以他要在这里一方面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，表明他全然满足了犹太人对义的要求。从今以后，当他去传道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质疑他的身份，他是没有违反神律法的义人，开始执行他的使命。第二，他也借着这一次的洁净礼公开的认同了约翰的信息，但是他在受洗的时候不要像别人那样先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约翰就许了他。在第四章里面记载王的试探，借着王的试探来证明王的可靠性和他的可信性。因为一个做王做弥赛亚的人是不会因为受试探而犯罪的，所以耶稣受洗以后就立刻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试探。这件事可以看出全是圣灵的作为，整个过程也是神所设计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向世人证明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，他有绝对的权能，能够实行救赎，建立国度。第二，这个试探显出了耶稣对神是绝对的顺服，是依靠神的话作为抵挡的力量，他不受各种的诱惑而屈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他也不用自己的全能血气来抵挡试探，而是以对神绝对顺服的心智来经历猛烈的攻击。第三，试探最后的目的也就是向世人提出一个保证，耶稣是绝对可以信靠的，他是配受国人信服的弥赛亚，而且他实在是神的仆人，这也不但是证明给人看，也是给撒旦看。在主耶稣受完洗以后，在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，主耶稣正式的来传道，而且他走遍加利利带着门徒一同在那里传道。当时加利利一共有204个村庄，每一个地的人口不到2万人，估计如果耶稣和门徒能够每一天访问2个村庄，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走遍加利利。主耶稣的传道策略登在4章的23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策略有3个，第一就是教训，教训就是很仔细的来解释有关天国的性质以及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在接下来5章到7章，也就是耶稣初期传道的时候教训传讲的总结。第二，他是传讲，传讲就是他很大刀阔斧式的宣告有关天国的来临，也就是福音。第三是医病，医病是神以及他的弥赛亚所独具的全能，也是弥赛亚身份的证明。当人听到天国的福音，看到天国的神迹出现，他们就立刻知道弥赛亚来了，以色列的国度要来了。所以在马太的8章到9章就立刻的在记载了耶稣初期传道时候神迹的摘要，在耶稣的手下没有一样病他不治好，所以耶稣的名声响彻了外邦的叙利亚。除了撒玛利亚以外，整个巴勒斯坦以及东北到底加伯利，底加伯利的意思就是10个城，并且约旦河外也就是比利亚地带的人都蜂拥的前来跟随耶稣，以免失掉进到天国的机会。从第5章到第7章就是登山宝训，借着这个宝训，耶稣能够引导人进入他王他天国的国度里面。登山宝训主要就是与天国建立有关的，所以登山宝训的内容都是布道性意味的一些警告的话，让人们思想进到天国的条件， 以及对天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也说明了做天国子民当有的属灵道路及生活的准则。登山宝训我们可以分成几段，第一段就是五章的一节到十二节，讲到天国子民应有的性格。首先讲到八福，这八福都充满了布道性。第二是讲到天国子民的责任，因为有了八福，也就是虚心哀动谦卑悔罪的人，他们愿意追求天国的义，愿意悔改，愿意能够接来见神，能够进到天国。所以接下来有天国的子民他们应当的责任，就是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天国的子民应当为盐为光来彰显神。第三，天国子民的标准是五章的十七节到四十八节，天国子民应该具有的性格和生活，一方面要跟律法的真义没有任何的差别，一方面应当是真诚无为的全心信靠神的表现。所以天国的子民要在五章里面记载，他们在对人不可以有仇恨，也不可以奸淫，对妻子应该有一个贞洁的婚约，对起誓不可以起不贞的誓言，待人不要以报复来对人，对人要有爱心，包括对自己的仇敌在内，这都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性格和生活。第四，登山宝训讲的是天国子民的态度，从六章一节一直到七章二十三节，里面消极方面有六个不可以，就是说在施舍的方面不可以假冒为善，在祷告方面也要真诚，不可假冒为善，在进食也是要真诚，不可假冒为善，在集财宝方面不要为自己来集财宝，要把财宝放在天上，在衣食方面不要为生活忧虑，因为这位王他来了，在衣食住行都会带给人的丰满，所以人不必去忧愁。然后在论断方面不要假冒为善的论断别人，同时在积极方面有四个，第一个是在祈求，要表示对神的依靠，待人要求人的好处，己所欲先施于人，对永生要愿意尽窄门的心智，在行为要真诚追求天国。最后第五大段登山宝训就是做天国子民的邀请，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，要劝导人听而行，就像房子盖在沙石上，听而不行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。所以我们看见从登山宝训的这五段都是看见耶稣的邀请，邀请人能够思想进入天国应该有的条件，以及做天国子民的性格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，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讲到耶稣的神迹以及他的工作，登山宝训是耶稣借着他的言语来彰显属天而来的权柄，而八章九章是借着各类的神迹证明耶稣王权的彰显，因为耶稣用工作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的身份。在这神迹里面，马太特别选了九个代表性的神迹，分成三组。第一组是医病的神迹，在八章的一节到十七节，里面有医治长大麻风的病，有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有医治彼得的岳母，都证明了主耶稣弥赛亚的权柄。第二组的神迹是彰显能力的神迹，是在自然界方面，在灵界方面赶出污鬼，在赦罪方面都证明耶稣的权柄。第三组的神迹是在复原的方面，这里面记载了他使雅鲁的女儿能够从死复活，然后使瞎子能够看见，使哑巴能够说话，也都证明出 他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。马太福音一共记了22个耶稣的神迹，都是证明他是神所派来的这位弥赛亚。在8章4节里面特别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但是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为什么主耶稣不允许他们去做见证呢？因为在不同的时候主耶稣有不同的吩咐，如果当时他们就把他的名声传开，一则会引起很多反对势力，他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困难，影响到耶稣的工作；第二，也免得当时的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个神奇的医生而跟从他，并不是接受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来跟从他。在第10章里面就讲到王他的差遣他的门徒出去把福音传遍，也是证明王的身份，他要更多的人能够都相信他。在这个差遣的时候，他特别有一段的论坛来教导他们。耶稣从他的众门徒里面特别挑选了12个人做他的特使，使他们所作所为都能代表耶稣，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人。耶稣看到时候成熟了，就差遣他们代表耶稣向四周去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在差遣以前，耶稣先传授他们要行弥赛亚神迹的权柄，要受会的人能够接受使神迹所发生的神，期待他们能够悔改成为天国的子民。门徒只有12个人，是耶稣故意所限定的人数，这个数字能代表以色列，因为犹太人对12个的数目是代表完整的象征意义，所以他们被称为使徒。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，他们的名单可以在10章2到4节里面有记载。从11章到16章这一个大段就开始讲到王的被弃。从第11章开始，马太就记述以色列一步一步的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。在被弃绝的开始初期，最先就把王的先锋囚禁起来。施洗约翰他是王的先锋，他被囚禁就表示说选民国的政要弃绝了天国的信息，这也是要对耶稣所弃绝的先咒。所以接到第12章，12章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章，因为这一章是关乎神对当时时代性的安排的一个转捩点，指出耶稣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要破裂，神的国度要从他们夺去，交给那个能结果子的世代。在12章里面特别的记载，有一次耶稣他医好了一个瞎眼和被鬼所附的人，众人都称赞这真是大卫之子弥赛亚独有的全能，但是法利赛人也就是国家的宗教领袖却指责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就宣言说，我既然是用神的灵赶鬼，这就证明我是靠着神而做的，因为赶鬼也就是神的国临到的一个外证。医病和赶鬼正是撒旦被击败的明证，因为疾病和鬼附也就是撒旦权势的彰显，所以这样做正是代表弥赛亚的国要在地上很快可以建立起来。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。31节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在这里耶稣就宣告他们的审判，说他们是亵渎圣灵的罪。人一切的罪亵渎话都可获到赦免，甚至于连干犯人子的罪也都可以得赦，唯独干犯圣灵的今生来生都不能赦免，这个罪非常的严重。因为亵渎圣灵也就是否认人子是弥赛亚的身份，这个罪是一个决断性的，一个永久性的，一个蓄意性的。他们虽然看见耶稣所传的信息圣灵大能的工作，还是硬心的否认。在那么大的证据之下，明明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弥赛亚，还拒绝他，决心的反对他，甚至于把基督靠圣灵的能力所行的真正神迹奇事还当作撒旦的作为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。 从这个事以后，也看见国家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耶稣做王这个事情，因此耶稣也要拒绝弃绝他们。在第十三章就是讲到王被弃绝以后的宣告，十三章是讲到天国的比喻。因为十二章记载他们拒绝了耶稣在地上要建立国家的原因，十三章有天国奥秘的宣告。据耶稣他自己亲自的解释，十三章十一节，天国奥秘的比喻有两个功用，第一个就是启示真理，让接受天国的人对天国的真理能够更加的清楚，让人可以沉思，可以探查，目的是希望他们觉醒明白以及悔改，相信进到神的国。第二是隐藏真理，叫拒绝天国的人就更难明白天国的真理。奥秘这个字也就是以前隐藏的，现在把它显露出来的意思。换句话讲，奥秘就是启示的秘密，天国的奥秘就是有光，有关于天国方面的真理，以前隐藏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现在借着合适的管道，在适合的时间启示出来。天国的奥秘一共有七个，一个就是撒种的比喻，指出人对天国的态度，有接受的，有拒绝的。第二个是败子的比喻，指出天国里面有真假的信徒参杂。第三个芥菜种的比喻，指出天国的进行速度很快。第四个面笑的比喻，指出天国的发展力很快。第五是藏宝的比喻，指出天国是人生的无价之宝，尤其对穷人来讲。第六个寻珠的比喻，指出天国是人生的无价之宝，对富人来讲。第七个是撒网的比喻，在天国里面有好坏掺杂，到了末日天国的王要回来施行审判。天国的奥秘也特别的指出，让门徒知道门徒可以领受这个天国，而像犹太的领袖却隐藏起来了。在十四章到十六章就讲到主耶稣被弃的后期，在这一段里面，特别在十六章，耶稣宣告教会要被建立的一个预言。十六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主耶稣预告教会要被建立，而且耶稣为了让门徒深信不疑，教会能够承担一份神圣的任务，所以也向门徒保证，连阴间的权柄，就是代表死亡，也不能够胜过他。这正是对门徒一生最大的安慰以及最大的保障。从十七到二十章就讲到王的训练，因为主耶稣被弃绝，而且他也知道他将要上十字架，他在十六章二十一节宣告他要上十字架以后，他就开始计划集中精力来训练门徒，装备他们要继续的传天国的福音，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将要离开他们，离开他们以后要借着门徒能够把天国的使命能够传出去。所以从十七章到二十章，一共马太选了十大训练的题目，讲到主耶稣怎么的造就他的门徒。其中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山上变化面貌，启示了将来在弥赛亚国度的情形，然后他借着从鱼口里面取付丁税的银子，也在这里一段里面，他教导门徒要在天国里面要像一个天国的子民，要像小孩子一样，而且要有一个天国子民的胸怀，就是要饶恕人，并且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？乃是服役于人的，像王他自己一样。在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就是讲到受难周，当王训练门徒完毕以后，他就要进入耶路撒冷，最后一次的宣告他是弥赛亚王。在耶稣生平里面，这一件事骑驴进京是非常重要的，应验了旧约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，而且他来是公开的向国家宣告是要来建立他的国度。在这个受难周里面，主耶稣曾经洁净圣殿，并且用三个天国的比喻来指明，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悔改，这个国度要延期， 弥赛亚的国度要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才行，并且也宣告了国家领袖的灾祸。主耶稣也为耶路撒冷哀哭。在第24章到25章是主耶稣的橄榄山的论坛，在这里主耶稣谈论到他降临第二次降临以前的预兆，也讲到他降临时候的情形，并且因着他将要降临而有的预备。在这里主耶稣用五个比喻都劝人警醒等候主来，最后谈到主再来的情形。在第26章讲到最后的晚餐，在逾越节的晚上耶稣跟门徒共进最后晚餐，在晚餐的里面耶稣举起这个杯做立约的血，也是新约，并且使罪得赦，讲到他的救赎与建立跟门徒一个新的关系。在27章记载了主耶稣的受审与十字架，在28章记载耶稣的复活，并且他不但复活，他还向门徒显现。在这本书的最后16节到20节讲到耶稣在显现的时候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门徒，使门徒出去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而且也把主耶稣所教导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是王的命令，他不但复活，而且他要门徒出去把这个大使命传扬出去，让万民都来归向神。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来遵守这王的命令，来遵行他的大使命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会。